啊，叫我内人和我一同去参加。我去参加的时候，其实我们有点外行，但是它当中有一个节目就是 Master Class，在纽约主办的团体找到了将近10位年轻的人，年纪大的将近20岁，年纪小的只有11、12岁，叫他们大概左右十个人来弹琴。郎朗坐在旁边，悠悠闲闲的，然后他起来评判，然后起来指导。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女孩子来弹琴的，弹了非常好的那个的琴。弹完了之后，她站起来说：“你所弹琴的里头两句没有把感觉弹出来，已经是很好了。”哦，她没有弹出来。就是再弹，他又弹了，正是高低轻重不一样的。他说你还没有弹出来，然后他就坐下来，一弹，感觉不一样的。哦，这一弹的时候，就是活过来了，跳起来了。有一个男孩子弹音乐，然后说你这个人小指头力量还不够，你弹琴最难的，小指头力量不够。说那个重的音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吼吼吼，弹音乐还有这么大的讲究的了。所以我想外行的人呢，给他一弹的时候也会发现的，哦，他所弹的只是两句话了，感受就不一样的了。他就有一个人跟他做见证，他年轻的时候就有音乐的天分，他父母都是音乐家。父母牺牲他的自己的事业，专门来栽培他，督促他来弹琴的。到他中学的时候了，他有一个不肯弹，爸爸带到他二楼，到窗口，你弹不弹？把他替我跳下去。哦，这么逼他的。那么现在实实在在了，已经是非常出名的人了。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从前中国大陆一个最好的钢琴徐飞平。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所以在15年前的时候了，刚刚国内的一些专家到北美来了，全中国最好钢琴演奏的10个人，7个人来了，全是基督徒，全是基督徒。所以徐飞平弹琴的时候啊，真是能够把人的心带到主的面前的。所以马丁路德讲了。音乐是第二个宗教，人世间除了耶稣基督所成功的救恩之外，只有音乐最容易把我们带到主的面前的。所以我今天听了你们的诗班和弹琴姊妹的弹的时候了，我真巴不得你们多唱一会儿，多弹一会儿，从诗歌里头把我们带到主面前了。但是我会挑剔的人。怎么诗班都是姊妹没有弟兄啊？又到哪里去了？一个弟兄都没有的，姊妹们很好，但你会发现这是音调是这个女生的，没有男生的配合的。所以这个我盼望明天找人崇拜啊，也会有诗班啊，应该有弟兄了啊，不要单单是姊妹了啊。因为我很感激姊妹，因为总要弟兄要加力量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我这次来发现你们每一天弹琴都换人的，我觉得你们弹琴了蛮多的。但是我相信你们的儿女都会弹琴。你美国养儿女不给他弹琴了，父母是失责的。哦，5岁6岁就要开始弹了，一直画，不光是弹了，还要每一个礼拜陪着孩子到老师那去弹的了，还有一些的演奏会要准备的了。你孩子慢慢的栽培起来，所以按照我自己来感受的，我相信你们的下一代起来了，弹琴的那样的人会普遍，对弹琴的内容会更加的好了。所以这是在教会的里面呢，诗班和弹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服饰。诗班和弹琴，它所表现有两类。一类是才能，没有兴趣的人琴弹得很好，他已经会弹得很好了，他是才能。一种是恩赐， 恩赐是没有这个才能的，圣灵加给你的是恩赐的。但是一般的光景来说，大多都是先有才能，蒙恩的时候再加上圣灵给的恩赐了，在教会中间这样来一些服侍，不是演奏，那是来服侍的，能够一面弹琴和诗班的人，把心中的爱戴赞美献上，好带着我们众人来献上的。我已经跟你们讲了诗篇的特点是什么，诗篇的特点超过保罗所写的理论讲解的别发的那一些的真理，保罗讲得很清楚，保罗的书信已经很特别了，当中也加上里头的感受的力量。一般的人呢，写一些讲解的，只有一些真理上讲明白，不大容易感受上的力量发出来的。而诗篇都是一个人活在主的面前呢，那是圣灵做工，叫他有里头的感受，然后从感受中就发挥出来了，那就是诗篇的特点。而诗篇它的特点不光有丰富的感情，它也有非常明确的也非常好的那些真理在里面的。所以我也盼望说，我这次来跟你们一同读了六篇的诗篇，能够吊吊你们的胃口，叫你们好好以后了去读那个诗篇了。诗篇要读熟，读了熟了之后呢，你总背着来读，读的时候你把的灵体会得到这个诗歌诗篇里面所有的灵的感动，这灵的感动了才是对我们灵性上最大的帮助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也跟你们讲到133篇，所以我跟你们已经提过了，诗篇里头150篇里头有15篇是上行的诗，而上行的诗是那一个已经在神面前很爱主的一帮犹太人，他确实住在遥远的地方，已经离开了神所命定的迦南美地，他还是敬畏神的，但他忽然发现了他离开了圣城耶路撒冷差得太远太远了，所以他醒悟过来了之后了，他就离开了他所住的地方，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这位神。所以到了到进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的时候，你会看见他所诗篇所讲的最后的三篇，132篇说的大卫建造圣殿的心愿和志和盼望，到133篇呢是在殿里面那一种的享受。所以这个诗篇很短，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好吧，诗篇第133篇，一同来好吧。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人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将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短短的三节圣经，但是他把一个人到圣所里头的享受已经完全的说明了出来了。所以我跟你们提过了诗篇第84篇，讲到什么一种圣所是何等的可爱，圣所何等可爱，那是麻雀遭到房屋，燕子遭到了暴出之窝，它是用比喻来讲到圣所何等的可爱的那个的内容。诗篇133篇呢，也是说到一个人进到圣殿里面去了，在那里所有的感受，他用两个比喻来说的，好像那贵重的油从一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第二个，好像那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一个是贵重的油，一个是黑门的甘露，而两件事情呢总括在一起是什么？总括在一起就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总括是永远的生命的。 我跟你们提过了，在诗篇的63篇的里面呢，到神的殿中看见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而这是神在殿中所显明出来的。这个能力和荣耀并不是打仗胜过了亚撒龙的，并不是叫我们在地上事业上的发达的，这个能力和荣耀乃是叫我们的罪恶得到赦免，叫我们得到重生，而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叫我们身上活出神的荣耀来的。这一个是诗篇的63篇，而他的圣说中间所表现的人所感受是能力和荣耀，总结是什么？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是吧？慈爱生命，是吧？所以说这是总结起来乃是神的慈爱。现在在这呢，贵重的油和黑蒙的甘露总结起来了，就是永远的生命。而这个永远的生命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命定的福是他早就打算了，早就计划的，他要赐给人最大的福分。我已经跟你们解释过了，什么就是福分？福分就是快乐，而这个快乐不是情绪上的快乐，这个的快乐乃是有价值的快乐。所以你情绪上啦，感受上了，好像有很多的重担和苦难，但是你这个重担和苦难却能够带下来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后果了。这一个的话才是真正的喜乐，这是圣经中所有的福分的。所以这里所讲的啦，也是讲到是到了圣所的时候啦，看见说在那里啦，总结起来是耶和华所命定的啦。所以耶和华所命定的告诉我们，我们原来所以为的福分是虚假的。我们原来以为的福分了，那是我们的眼睛被世界的神弄瞎了，所以我们才把我们精神体力都放在这些学问、事业、钱财和生活享受上了。所以我不多讲了，到这些东西你得不着，你都很难过、很着急。到最痛苦的，得着了之后，发现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这一些呢，那是我们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也说不要说心眼了，你理智上想一想，你活着干嘛？所以你原谅我说，现在这么多像你们学了高级科技的，你们的眼睛都被撒旦弄瞎的，真是不知道活着为什么。搞了，嚯，也是好辛苦了，好不容易成功了。是事业成功了，是钱财多了，是房子很好，是各方面享受都很好了，但到你进去了有什么意思呢？我很深的印象，在纽约子好多年前，我那人还在医院做事，台湾来的一个医生很出名的，赚了大钱，买了盖了新房子，自己找一找建筑师设计盖的，好的时候请他们同事去了，呼，房子好大，不光客厅好大，厨房也好大，厨房光好大了，好干净的了。为什么？烧饭在北什么烧的，不在厨房烧的了。厨房是装样的，给人来看一看的，实在厨房不用的啦。有一些人呢，都是有室内游泳池。我不是室外的啦，冬天都是温度都是好的啦，呼，真好了，什么时候要游都可以游的啦，是很好，一年游几次？一年游两次，365天保持温度都很好的，游起来是一年游两次。我告诉你啊，真正是脑子给狗吃掉了，我告诉你，人活着干嘛了？所以我们蒙恩的时候知道，我们在地上要有个福分。这个有个喜乐，什么喜乐？今天劳苦，今天艰难，但是我们劳苦艰难了，却有将来的后果，而将来这个有价值的了，那才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喜乐。你原谅我重复说了，你们养育儿女却不是这个吗？养育儿女苦不苦？苦。 但是你们的喜乐是什么？到儿女将来表现的时候呢，那你的劳苦呢才是有了价值的。这是什么？这叫做福分。那我中国人呢，都是很注重福的。过年的时候一个福字还倒过来挂的，什么天上降下来的啊？中国人很有意思的，好，福字是倒过来的啦。那么是祝福众生那里来的，他说要请记得，今天我们身上有祝福众生那里来，那是我们先付上代价的。什么付了代价？照着神的心意而活作，照着神的引导而活作。我们真是在神面这样活作了，神的祝福会从天上倒下来的。那这是一个整个基督徒的一种的人生。而诗篇的133篇是什么？133篇乃是一个人到圣殿的里头所有的感受。所以这个话只是短短的3节，但是我等会儿会把新约中间的教会的那一些真理教导的话来配合起来跟大家来讲，大家来讲的。头一点，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圣经有没有背错？背错了没有？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背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没有背错，是中文错的。先是何等的美，然后是何等的善。美多美好啊，善多有价值，多有享受，这两个不同的了。美是知道神所做的，善也是神所做的，乃是经过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而活了出来的，就是何等的善。那么在这里我再啰嗦地提一下了，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听过我讲过了没有，可能听过了。圣经的文字呢，当初时代没有标点的。好，你们现在读书的话呢，重要 marketing pen 来把它有重要的话划出来，是吧？那么我以前读书是红笔的，连我们中国古代的老师了也红圈圈来画的，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那是特别重要的话。但圣经没有这一些了，但圣经啊，每一句话都是宝贝的，有一些话是特别宝贝的，他用一种的笔法把它表明出来了。圣经里头告诉我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对不对？我说无聊，没有耳朵当然不能听的嘛，这有耳朵有刚的也能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是无聊的话嘛。主耶稣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是不是主耶稣没有说实实在告诉你，他的话就不实在了？也是实在的嘛。那为什么讲实实在告诉你？这些话是特别重要的，叫你引起注意了。有耳可听就应当听了，你有耳朵的如果再不听见了，你等于耳朵没有了。那么还有一个了，看哪，这是引呼召人注意起来的。看哪，所以你要知道了，所有圣经中提的看哪，都是提醒人要注意他下面所讲的话了。而诗篇的133章看哪，就能注意得到了他的圣所里头这一帮人的感受了，这是多美好，多善良，这是一个人世间的了最宝贝这种享受了。所以他看哪，所以保罗写书信的时候还加那一句，直到永永远远，又加个阿们，那这是保罗的口气。好，所以这些话的话呢，都是特别提醒我们了，这些话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要加上100%的注意力量，好好的领受这个话语中间的内容的。那他怎么说呢？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什么叫何等？讲不明白就是何等，太好了，没有词句好讲了。说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什么何等的美，何等弟兄和睦同居。那你原谅我再说啊，你们只有一个两个孩子，嘿，不大会多享受的。我们每2年一次 family reunion， 40个人参加， 哦，头一天晚上呢，孙子们才艺表演，弹钢琴啊，拉房号铃啊，唱歌的了，哎呦，真开心哦，真开心了哦。二道友，总是呢，每一次 family reunion， 每一天我们也聚集了，大家讲一点这两年的光景啦，也讲一点他现在的生活，也讲一点他侍奉的光景啦，我们来听，真是非常喜乐。啊，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十个孩子十个行业，每一个行业都非常杰出，你们只有一个两个，哎，喜乐不太多的啦，喜乐不太多的啦，我们有十个各种不同啦，我们两个人生的个性都不一样了，每一个个性它的特点的，所以我们的孩子长大了都懂得怎么跟人相处的，反正这是相处了，所以我们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啊，他们的个性不同，表现不同，在地上的生活不同，侍奉的用的不同了，我们真一看见他的时候非常的喜乐，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你们或许知道，家中四个孩子，四个兄弟，五个或者是五个兄弟姐妹，常常闹了不讲话的，皮笑肉不笑的，见了面的话点点头就是了，我们不是，我们一次 family reunion 过了，巴不得明年再有，哦，他们常常有了，但当然今天地上生活没有办法了，所以孩子们在一起呢，看见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大卫的感受比我厉害，为什么缘故？他儿子女儿彼此残杀，做父亲的人呢，儿子女儿不成器很难过了，儿子女儿彼此残杀，父亲怎么讲？说我已经跟你们讲了，亚撒龙来杀他的时候呢，大卫知道亚撒龙为什么来杀我的，是我自己夺了人，杀了人的丈夫，夺去人的妻子，神的惩罚在我的身上的，所以他家中了儿子女儿彼此残杀，一回到家的难过死了，不像我们了，真是巴不得常常回到家了，孩子们在一起了，笑也好吵也好都是很高兴的了，那么当然孩子吵咯，我们刚刚搬家来的时候了，好不容易租到一个房子，六个 bedroom 啊，两个人一间的，所以我们两个孩子一间，我们有两个房间给女儿的，大一点房间给大女儿和二女儿，小一点房间给第三个女儿和第四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说不要，我不要跟妹妹在一起，我宁可住小房间，住小妹妹在一起，两个姐妹不好，哎呦，劝了都没有用的，劝了都没有了，哦，两个搞了不好的，到以后啊，四个人在一个床上，我告诉你了，哦，现在每一次聚集的时候了，常常有机会聚集了，他们四个人躺在一个床上，躺到晚上三点钟也不睡觉的了，哦，每一次聚集的时候了，总要有一天拜托妈妈照顾孩子一同出去了，哦，四个孩子又说又笑的，哎呀，我们做父母看见了真正是喜乐了，那当然了，不是我们的功劳，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所以大卫了做皇帝那样的威严，统治那么多人了，很好，一回到家难过死了，看见弟兄彼此残杀，所以他一来到圣殿的时候了，看见这一帮人和睦同居，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这样讲了你一个了解了哈。这诗篇呢，要进到做诗人的感觉，不是照着你的感受来读的，你要了解做诗人的感受来读的了，你就会了解了大卫看见圣所的里面这一帮人聚集了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所以这是他心中非常喜乐的呢。那么弟兄姊妹，我也可以告诉你我自己一个事，我1979回到上海，看见了父亲母亲好喜乐，我有五个兄弟姐妹了，都在别的地方了，都事先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等着我去了，我一个弟弟在四川做教授的，坐3天的火车到了上海了， 他告诉我，坐在火车上了，好不容易先买到票了，在三天里头站都站不起来的。为什么？四个人坐着，当中人都站着，都没有办法站起来了。一到上海，脚都肿了。虽然是如此了，我弟弟每一次都是到上海跟我们见面的了，所以我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喜乐。所以这样聚在一起很喜乐，第二年去聚在一起很喜乐，每一次聚得很喜乐。到第三次的时候跟妹妹讲，大哥啊，你来的时候你很喜乐，这是基督徒来看你啊，你脸上的表情跟我们谈话不一样，我还不知道嘞，你跟基督徒在一起啊，谈起话来那种脸上的喜乐比跟我们谈话不一样的。那的的确确我跟我兄弟姐妹见面已经非常喜乐了，但是跟基督徒一见面的时候啊，有另一种的喜乐。那这种喜乐是什么呢？正是我们有一种的共同的语言，这种共同语言我跟我那些兄弟姐妹没有的，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信主。所以你会看见呢，连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呢，你有一种另一种的语言，而另一种语言呢，心中的话能够通的了，而这种语言呢，能够叫你非常的喜乐的。所以整个来说呢，弟兄和睦同居，这是非常有福分的一件事。但是它不仅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它必须要讲明它的内容。说像八十四篇一样的圣所何等的可爱，可爱在哪里？一个麻雀在这里遭到防恶，燕子在这里遭到了报出之恶。诗篇的六十三篇呢，我常常想念到圣所是什么？有圣所里有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好，那么一百三十三篇呢，他又是讲的圣所，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我不大会写文章，写文章什么呢？同一个题目没多少内容，老是重复的了。他同一个题目内容不一样的了，所以六十一百三十三篇另一种内容了。他就想到这个圣所中写的是什么呢？乃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知道神所有的作为；何等的善，知道他们感受里头所得着的后果。这两个不一样的，所以何等的美是指的，是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人头上，又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何等的善是什么呢？像黑木的甘露降在香山。啊，弟兄姊妹啊，哎呀，我开头信了五六年了，这圣经都不懂的，每一个字都懂，合在一起都不懂的。啊，每一个字不是什么稀奇吗？是吧？都懂得什么叫油吗？都什么叫做亚人吗？也叫做胡适吗？也叫做易经吗？都懂的，到底讲什么就不懂了。所以真是不容易了。这个不容易，你一方面你必须要很仔细的读圣经的，在了解他所讲的是什么。你这样了解了之后了，还要求圣灵把神的话解开，就恍然大悟，就是发出光来了，就我们了解了。那么弟兄姊妹，我盼望在短短时间的里面跟你们来讲到了这个两点。是他的贵重的油浇在亚人的头上，又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么我们读圣经的都知道了，当初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到了西南山，神向他们显现，神向他们显现了之后了，把摩西召到山上去，跟他们讲到了几件事。一件事情祝福他了，告诉他律法、礼和典章，十条的诫命和十条诫命应用在侍奉的事情上，应用在地上生活方面了。神很仔细地告诉了摩西。第二个呢，叫摩西在山上给他看见，神要他们中间造一个会幕，就是会幕来引领他们的了。那用今天的话来说呢，用一只物质化的东西，具具体东西了，好叫这一帮以色列百姓了解什么叫神与他们同在。 西安山上神向他们显现了，他们看见了都夫妇敬拜，夫妇敬拜是敬拜的，也是应该的，但是到底神是如何一位神，他们不明白，到底生活中间如何照着神的心意而做，他们不明白，所以神就叫他造一个会幕的。所以你们如果懂得一点政治的话呢，政治加起来不光一种主义，毕竟一些实行，如果有主义而没有实行的，主义变成空谈，而叫做实行呢，乃是把你的主义才能够实实际的执行了出来。所以难处不是主义，难处乃是它的实行。到要实行的时候了，你所讲实行的方法能不能够合适，把你的主意表达了出来了，而实行的里头还有一个难处，谁来实行的。所以你会看见了中国大陆毛主席的思想好厉害哦，这个思想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像他这种思想了超过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没有古代中国一个政治家了，又像毛主席思想了，说毛主席也有实行的那一套东西了，毛病出在哪里？出在实行上。实行呢，一面不能够完全表达他的主意，一面呢所用的人不合适，所以以后他的主意就变成一个空洞的了。那么弟兄姊妹了，神来做工不光是讲真理，神来做工，特别在旧约里面用实实际的东西来引领他们呢，就要他们借着实在的物质东西呢了解灵性的东西了，那这个就是会幕了。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到会幕外头有一个铜祭坛，说明什么？你进到神面前是靠着献祭，叫你罪得到了赦免。你献祭过了之后呢，罪得到赦免了，你要到洗足盆那里，照今天话说，就靠着圣灵洗去了的地上活作沾染到世界上的污秽，然后就到圣所里面呢，神来供给我们是三方面的，一个是把我们当他当作我们的粮食，一个是他是一种光，一个他的复活带我们的侍奉进到神的面前了。所以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就这么写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讲到生命的粮，约翰福音第八章他就生命的光，所以第六章乃是成熟饼的主旨，第八章就是金灯台了，然后到了第十七章呢，主耶稣带他们的祷告就是金灯台在神面前显出功用来。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们了解了没有啊？看你们有的人呢好像听我讲话，你们的脸上好像我讲外国话似的啊，所以你们要好好读圣经的啊，我只能够很简略的讲了。所以约翰写约翰福音呢，不是随便写的，也不是说单单祷告祷告感动就是这样写的，约翰有非常好旧约的底子了，根据旧约的重点拿出来了，然后来写给大家的了。我再说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了他是生命的粮食，生命粮食他怎么讲法，他是先讲到以色列百姓过了逾越节，再讲到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粮食有两类，一类是在逾越节的羔羊的肉，一类是在旷野的玛拿，是吧？根据旧约的了，这两个加在一起了，就今天足成为我们的粮食的了。头一个粮食不是叫我们罪得的赦免，乃是羔羊的血叫我们罪得的赦免了。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把羊的肉烤了吃了，烤了吃了之后呢，一面吃完了之后啊，带腰间束的带，手上拿着杖开始出发。说这个的羔羊的肉是什么？是逾越节的粮食，叫你一蒙恩的就是往前头走十天的道路。到你走了十天道路的时候呢，然后你每天所需要那是玛拿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你去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话呢，主题是讲到了它是粮食，而它的背景呢是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旷野的行走。 那么弟兄姊妹，我不过举一点例就是了。这一个呢，你可以看见呢、啊，约翰来写这样的书成为圣经呢，真正是他是对圣经旧约的经义都已经读出来了。那么约翰读出来了，他真是特别蒙恩。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信主到五年八年还不了解了，也太亏欠主了。一年两年不了解没什么稀奇，当然不了解嘛。哦，你开头东西还不那些，你慢慢好好读了，到五年半年之后了，你对旧约有点底子了，然后对新约的话就能够欣赏，就能够了解了神当初约翰所讲的如何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的。所以这一些呢，是圣经是前后都是贯通的一些的圣经了。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当初神叫摩西在西奈山上到山上去了，把会幕的建造呢告诉了摩西了，然后摩西就带着以色列百姓在西奈山底下把会幕建造起来，多久？九个月建造起来。九个月建造了之后呢，就会幕率领他们在旷野走了将近四十年的道路，四十年的难处都是来到会幕那里了才找到答案的了，这是神所有的引导他们了。那这时这神就要召着摩西到西奈山的上面去了。在这个里面，神告诉摩西还有一个，有了律法十条诫命，有了律例典章是神的规则，有了会幕是神做工的模式，还有一个呢，有了祭司的体系，还有祭司的。如果没有祭司的话呢，神所有的恩典怎么能够实实际际的临到人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了，我今天没有案例做牧师，也不是我没有机会，我到纽约去了之后呢，我去参加纽约传道人的联合读经联合祷告会了，他们以后传道了一个推恤会，叫我去讲道。我说你们都是牧师，我还不是牧师了，怎么叫我讲道给你们听呢？哎，他说灵就很简单嘛，你做我上节的，我们给你按一下就好了嘛，按一下就好了嘛。我说我不要，我宁可维持弟兄一样弟兄的身份。为什么英国呢？我跟弟兄姊妹讲了，我是弟兄侍奉主，你们弟兄也侍奉主，否则我是牧师应该侍奉的，我做基督徒就不侍奉，无所谓的，我跟你们一样嘛，是吧？并且呢，我做在神面前呢最宝贝，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在称弟兄了，你也是神的儿女了，所以我们大家成为弟兄嘛。所以这样的话呢，到底我的功用有没有，不在乎我牧师的名义，没有牧师，有牧师名义和牧师名义，乃是我真是有没有领受了我做神儿女所享受的福分的。那么这个福分就我享受还不尽，这个福分就我们还来侍奉主。所以你又会看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乃是从奉神差遣传道人而来的，传道的人是神所给的了。所以神不会直接在圣灵向人传道，神总是借着人把福音真理传给你了，然后圣灵借着人所传给你了来感动你，叫你蒙悔改信主得救的。所以你意思看，不是直接从神那里得救的，是借着人跟你传福音，你在受感动，在知道如何认罪祷告，你是得救的，是吧？是经过人，是经过人吗？人没有用，是神做的。是神吗？大家神也没有用，是经过人，两个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一个呢，把福音传给你人什么呢？这一个人乃是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什么是祭司？祭司人和神中间的媒介，人有需要告诉祭司了，要祷告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法。所以我都跟你们讲了，我开头怎么祷告，耶稣你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如果真的求你救救我，不是真的就算了，那这是我开头了。但是我不知道以后老是这样了，慢慢我就懂得应该怎么祷告了。所以我总是祷告了之后呢，蒙神垂听的。但是我告诉你了，我刚刚蒙恩的时候，主啊感谢赞美你，赞美感谢你，感谢赞美你，就是个感谢赞美三个字，那也没有什么话好讲的了。 那是慢慢慢慢受到教导了。感谢有内容的，赞美有内容的，感谢赞美不一样的。什么不一样？感谢是我领受主的恩典了，我就谢谢他；赞美了，我没有这个恩典领受了，我看见他表现的，我就得赞美他了。什么叫敬拜？敬拜是看见叫做高天之上，我是非常的渺小的，我正是趴在地上来敬拜的。说感谢赞美敬拜不一样的了。所以一个人呢，都开头都是感谢，很少赞美，慢慢就是赞美了，老练一点才有敬拜了。所以这是连感谢赞美敬拜的，也是我们灵命慢慢的成长而有的。怎么成长？圣灵教导不够，别人教导我们的。所以别人是什么？他就成为祭司，我活在神面前的媒介。所以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了，我就告犹太人告诉祭司了，祭司替他们祷告，祷告了神的回答给回答给祭司了，祭司再告诉以色列百姓这个做祭司了。那么弟兄姊妹，一到新约时代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不必靠着牧师来祷告的，我们不是向天主教来祷告，是向神父来祷告借的，我们可以直接到神面前了。因为什么？我们都是祭司的。所以弟兄姊妹了，这是我们新约中间所蒙的恩典呢，超过旧约里面所有的呀。所以旧约的里面呢，总有祭司的体系，能够把人和神之间连接在一起的，那个叫祭司了。那么这一个祭司的体系，而祭司能够做的话呢，能够有果效了。神告诉摩西要做祭司的人怎么来执行他的工作，执行他的工作了，乃是他必须受训练到了30岁。一个以色列的且甚至于利未人，20岁可以出去打仗，20岁以下的没有人可以出去打仗，出去打仗都给人杀死掉了。你总要训练到20岁可以打仗的，做祭司一定要到30岁。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呢，他来出来传道到30岁。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呢，是走的人所走的那一种的经历和那个道路的里面呢，一直等到成长了之后了，到60岁了，他就开来前来侍奉神了。而来侍奉的时候怎么样呢？所以在摩西的律法典里面呢，乃是要把有一罐的底膏油倒在他的头上。这个膏油呢，有许多的香料所做的，这些香料呢，都是从波斯和甚至到中国过去的非常贵重的香料。而这个贵重的香料呢，倒在主耶稣，倒在大祭司亚伦头上呢，多一个是贵重的，一个是多的，从头上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衣服，直到了衣服最最下面的脚上，这个叫衣襟。那么这就是诗篇的133篇所讲的了。所以133篇什么？为什么一帮的人在教会中间呢，或者圣所是这么样弟兄和睦同居，这样的美，这样的善是什么？有这项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浇到胡须，也是流到他的衣襟了。那么弟兄姊妹，你我如果来看的话，圣经的话就知道了，油在圣经里头总是知道圣灵来讲的。所以我们会看见主耶稣虽然是当初他的母亲是就是圣灵怀孕的，到30岁来开始做工的时候了，到约翰那里受洗，受了洗是怎么样？他看见天开了，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对不对？所以他开始的做工的时候，有各自将在他身上了，就是把摩西的时代神告诉摩西祭司的体系，能把油倒在亚人的头上，这应验出来了。所以到主耶稣了，3年半的工作在地上生活，都是油膏在他的头上的了。所以他3年半的工作了，都是有圣灵非常丰富的表现。 我举个例子来说，约翰福音记载，到主耶稣在地上受了约翰的洗的时候了，有许多人先是受了约翰的洗了，有两个人受了约翰的洗了，然后有一个人到主跟着主耶稣了，他就找到他的兄弟说，我们看见弥赛亚了，他说弥赛亚是谁，就拿撒勒耶稣，那个时候还不叫基督，还搞不清楚了，所以他们去找主耶稣了。主耶稣说，你们要找，要我找我做什么？他们说，主夫子啊，你在哪里住？他们就跟他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告诉他的兄弟说，我们看见弥赛亚了。怪不怪？弥赛亚是什么？高有所高的了。一个人呢、听说这个耶稣是弥赛亚，主耶稣问他，你们要什么？他说，夫子哪里住，住了一个晚上，说哎呦，对别人说，我们看见了被圣灵所膏的弥赛亚了。怎么看见法？那我不知道啊，你们结了婚了好一点，特别是弟兄们，单身的弟兄呢，如果有朋友说，我好不好到你房间，到你家都来看看，哎，等等，我这天没有空。怎么没空？房间太乱了，客厅了、卧房了，都乱得一塌糊涂的了。我们以前到美国来的时候，碰见有个弟兄是 Boston 的，到纽约去了，开车，我说，哎，某某弟兄，你两只袜子颜色都不一样的，他说颜色都是黑的很好的嘞，还不是连一个白的一个黑的了，还袜子啊，一穿了一丢，洗过了也没有分的了，要穿就临时拿两个袜子来穿的了，这叫男孩子啊！所以男孩子什么，敢不敢人到他家去的啊？你们连今天你们都结过婚了，我也知道了。有人来看望你了，哎呀，对不起，我刚刚没有空，好不好？你隔一天再来，哪里没有空？房间没有整理。所以人呢、宁可跟教会见面，不要到家里头见面，房间没有整理嘛，很不好意思嘛，特别是太太们不好意思嘛。所以你如果到一个人家里去说，哎呦，我到这个人家里好整齐哦，整理的是很好咯，那我跟你们讲过了，我到许多弟兄姊妹家里头去看他的布置，我就知道一点他的艺术的气质有多少。哦，有的时候你看着，哦哟，这个人呢、很有点艺术的气质的啦，说不客厅所布置的东西啦，哦，真是表现出来一种艺术的气质了，是我这样的感受。我会不会感受说，我到你家住一个晚上，你身上蛮有圣灵，有没有？没有的嘛，没有的嘛。智慧看见有的说，哦，我到这个家好乱，有的说，哦，我到这个家的家好整齐，你盯住，哦哟，这个家里的时候布置很有艺术的气氛。但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了，安德烈去找他了，过了一个晚上跟彼得说了，我们看见弥赛亚了。所以主耶稣家里的，我也不知道主耶稣怎么表现的，在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这个味道什么呢？那是圣灵高在他身上。哎，我讲这个话很玄妙啊，我举个例好吧，实在的例子啊。我们做学生的在上海呢，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啊，我做初中的时候，上海教会中没有人管我们，所以我们有四五个同样差不多差一岁的人呢，我们常常在一个每个礼拜有一次下了课，不同学校的都到礼拜堂里头就一个房间去读经祷告的了。我们这样读经祷告过了一年多，被一个传道人叫汪培珍听见了，说汪培珍啊在门外头偷听我们干嘛，这个年轻孩子才发现说我们都在讲到读圣经和祷告了，哦，他都很惊讶，然后他就找我们了。找我们的话呢，也不像常常找我们，偶尔找我们的，是我们上海教会中间讲道是你出生非常有力量，非常有内容丰富的，有力量有内容丰富了，有问题不敢找他了，看见他怕死了。所以我尼托生是爸爸，汪培珍是妈妈，有难处都是跟汪培珍来谈的了。那么有好多次了，我真是有一些难处，领导里头很沉闷， 祷告了没有用，祈求了没有用了，真是没有用的时候没有办法了，那去找汪小姐去了。找汪小姐去，那可是也没有什么电话了，到时候就去了。到去时开门了，哎呀，林弟兄你来啦，是汪小姐，我有点事情要找你，我得请教你了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倒了一杯茶，切两片西瓜，然后说你有什么事啊。我告诉你啊，我两个礼拜祷告了，灵力都没有起来，看见他的脸，灵都问题解决了，才怪了，他身上有一种味道，好像笑好像也不笑的了。一个人啊，蒙恩久的话，你身上有一种味道的。我再举个例好不好，你们不要以为说我是特别夸耀我自己啊，我刚刚孩子是三十几岁，三十岁左右，还不到三十多了，三十左右，我在台中服侍，1952年、1953年，我们台湾一个访问团到菲律宾去了，菲律宾的华侨教会接待我们很好，菲律宾马尼拉很热，是住过两个礼拜了，带我们到碧瑶山上去，就一个度假的地方了。好，开车是7-8个钟头到碧瑶山上去了，碧瑶山上去住一个旅馆，一个上海人一个老板娘的，我们去 check in， check in， 我们在旅馆 check in 的时候呢，有一位弟兄跟那个老板娘也很熟的，指指我说，哎，老板娘，你看这个人做什么事的。他看看我，这个人呢，要么是教授，要么是牧师。哎呦，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哦。他说我看看你的脸的样，要么是教授，要么是牧师了。我都不知道我身上还有这个，要么是教授，要么是牧师的了。一年多前我的 flashing 去停车，停车停车了要付钱吗？一个老先生收钱了，哎，这个先生你是不是教授啊？我说我不是教授，看你样像教授样子的。我也没有教授两个字挂在身上的，我也没有穿了学校的制服了，我身上他看见我像一个教授的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不知不觉把神的荣耀显出来，你还不了解的，不是就是你讲的先说表现出来的了。所以我是很感激汪小姐了，多次去找她了，有问题去问的了，自己祷告两个礼拜都没有用的了，一看见她的脸，问题就解决了。什么？圣灵所高的，了解了吧？什么是他的亲近神，与神之间不光早晨的灵修亲近神了，那是整天灵力都和神是联系的了。那么这个是我年轻的时候了，在8-9年前有一次我到 Michigan， 到 Michigan 聚会的时候呢，在一个姓杜的弟兄家里面，有一次啊，只有他们同工们一同聚集跟我谈话，同工们聚着谈，我就住在他家里的我客厅坐着，人陆续的就来了，来一位的老姊妹，我知道她是谁，上海一个姓杨牧师的太太，已经也是60-70岁了。这个太太一进来的时候，哎呀，我马上就想到我年轻看见的汪小姐，就在身上还没有讲话嘞，话都没有讲了，她身上有一种的味道，这种味道了，叫你真是亲近神不敢随便的。这种味道了，好像把你带到主的面前了。这是什么？他被圣灵所充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呢，所以主耶稣起来主工是什么？到30岁的时候，圣灵想各自降在他的身上。刚刚降了点之后没有多久，等到拿当夜来跟主耶稣住一个晚上的时候，看见身上有一种圣灵高在他身上的，所以这就是在133篇呢，油浇在亚伦的头上，这是亚伦头上，他的门徒没有，主耶稣3年半的功夫带着门徒了，到主耶稣被捉拿时全部都逃掉了，彼得还是很勇敢，主耶稣说要接他牧人羊要分散了，但我你们回头以后呢，要兼顾你的弟兄了。彼得不服气，主啊，我就跟你死都愿意的，我要跟着你的， 什么羊都分散。主说，彼得，你要跟随我吗？我实在告诉你，今天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的否认我，对吧？你们听见过鸡叫没有？我们好多人都没有听见过了。哎呦，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鸡叫的了。那我在乡下待过就知道，到晚上安安静静没有叫的，当到早上刚刚有黎明了，一只鸡就叫了，一只鸡叫了不到了三分钟，另外一个鸡就叫了。哦，主耶稣好厉害。当主耶稣被捉拿到大祭司院子了，彼得还好了，跟着去的。彼得门徒还不跟了，他还跟着去的了。跟着去的时候了，有一个使徒说，哎呀，你这个人是跟着耶稣了。他说，我不是，我不是。鸡就叫了，意思是什么？提醒你了，你不是要否认我吗？啊，你你可能无意，你可能临时匆忙，鸡就叫了。我那个是彼得，咬着牙巴不否认的，下一次鸡叫过再否认就可以了，没关系了。主耶稣好厉害了，头一次鸡叫提醒你了，两三分钟第二次叫了，你都不能忍耐，还有两次鸡叫的。哎呦，所以这个到底一次、二次否认、三次否认、第三次鸡叫了。哎呀，主耶稣也是好怪了，是两次否认也不来看的，第三次否认回头来看他。哎呀，彼得一看见了，出去哭了，不是哭，叫做痛苦。我说了大话要跟随主的了，我要否认主了，不光要否认主了，连两分钟都不能忍耐了，一共否认了三次了，都会说提示了。所以这是神给他看什么？一个人真是靠着自己力量没有用的啦。那这个彼得是这样软弱的，但是等到啊《使徒行第二章呢，他和十一个使徒站在差不多几十万人的面前了，讲到耶稣基督。最厉害的话，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高举他了，以他为主为基督了。哎呦，好凶哦！讲到都是凶的哦，讲到客客气气就没有人蒙恩的哦。你们这一批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神却把一直为基督了，他们就得扎心了。说三千人信主，三千人就得扎心悔改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叫什么？圣灵从头流到胡须了。本来是油是高在主耶稣的头上的，现在这个油到五旬节的时候流到了胡须了。流到胡须顶多是120个人，慢慢从120个人呢，圣灵就是他们传福音人得救了，圣灵就慢慢流下来了，一直到了已经全身都有圣灵的遮盖，圣灵的充满。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何等的美，神所做的是何等的美。亲爱弟兄姊妹了，我的经验不够，当我发现我自己蒙恩了，我真是也是一个，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是普普通通一个定海很小城里的一个孩子，我也没有比我同学都更聪明，我家中也比不上有些同学更有钱了。今天我能够被主所用了，是圣灵的膏油膏在我的身上，是何等的美了。哎呀，我传福音了，在凯楼传福音了都不大会传，有一次中学跟人传福音啊，跟人争辩的时候，我也给他解释，他也不讲话了，不讲话怎么办呢？而且我说我们祷告吧，我祷告了，我说我先祷告，你再祷告，我就祷告了，他也不祷告，等啊，怎么也不祷告，等啊，又不祷告，眼睛张开看他，他在哭，吓死我了，怎么在哭了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了，有的圣灵感动他哭到哭了，祷告都不会祷告了。我都没有想到了，我这样讲话会感动他会哭的我，也不是我的口才，什么圣灵高在我的身上。亲爱弟兄姊妹，照样高在你身上啊，流到一经了啊，没有一个基督徒没有圣灵高的哦。所以我们有爱主侍奉主，我们爱主侍奉主真正的果效，这是圣灵高在我们的身上了。 那么这是一个啦，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神做了何等好的一件事情了，竟然把以圣灵膏在我们身上了，就我们在神手中了，成为有用的一个的器皿了。但是这个还不够，我今天下午我发现我的讲义不够仔细，我也来不及了。我如果在纽约的话，在电脑中打字出来，在灵字印出来给你们了，所以只好我跟你们讲的。圣经新约来讲到，在教会中间又有圣灵，圣灵高在人的身上，最起码不止的啊，最起码四方面，好吧？我只能够今天读给你们听了。头一个，罗马书五章第五节，我们翻开了一下，好吧？罗马书五章第五节，下面一句话，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我开头已经讲了哈，新约的书信是名言的讲解，就我们明白，旧约是预表的方式把讲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根据新约所讲的，在了解旧约所预表的到底是什么。是这个膏油，是贵重的油，浇在亚伦头上，又流到胡须到的他的衣襟了，代表圣灵。啊，新约告诉我们圣灵什么？头一件事，说赐给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那我没有时间多讲它，我只能够简单的跟你们讲，我都已经提起过了。但我刚听了福音，只是说耶稣你是真的，我就救救我，不是真的就算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你都很愉快，很平静，很稀奇。所以我第二天再去做。才去参加布道会，人说要信主举手，我举手了也没有人管我。第三天我再去了，谁要信耶稣举手，我又举手了，我举过两次手，点过两次表，也没有人管我的。但是呢，就是每一天早晨醒过想到耶稣，你都很喜乐，你都这种感觉了是从前都没有了。所以我每一天早晨起来都还没有洗脸，也没有床铺好了，先来祷告了。从前还是躺着祷告的，以后是坐着祷告的，以后就跪起来祷告的，来祷告里头了，不求什么事了，这是照着圣灵给我里头的感动。有时感动发现我这几天得罪神了，很难过，求神赦免。有时感动这几天神给我恩典了，我很感谢他。有时我想起圣经里头所记载的主耶稣的表现，正是伟大，顾到了孤儿寡妇了，顾到了那一些已经死的人了，哦，我正是赞美他了，有感动而这样祷告，有感动而这样祷告了，大概从十几分钟的功夫，十几公分钟的功夫了，不是自己打算好祷告什么的，是只是一个人像一个白的纸头放在身边前了，他感动什么就随着感动而祷告了，这感动很微弱，所以一定要旁边安静，要吵闹的话感动都搞不清楚了，安安静静里头呢，有一种微小的感动了，就按照这样来祷告了。所以我这样就习惯了，每天早晨我总是有15分钟20分钟时间这样来亲近神，这样来祷告的了。这样祷告祷告里头很喜乐，里头很好，慢慢祷告了里头觉得很热，热了还不算呢，在祷告祷告热会中里头发出来，全身都热的。我找过个医生呢，是不是有内分泌发出来的？怎么里头发出来，我全身都热的？医生想了一下，就没有内分泌的，我也不了解，我就有经历，我不了解，一直读到了罗马书五章第十五节了，是说赐给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了，你们刚刚蒙恩一定有的，但是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蒙恩一定有，是神的恩典，是圣灵是赐给我们圣灵主动给你的，但是你不一定维持。你原谅我说，你做基督徒如果没有常常享受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里面，你不是信徒，你是徒信， 倒过来，白白相信的，哪都是信徒的。你我比方说了，你们读书毕了业了，找工作，三个 opening， 到以后定归哪里？定归哪里了？考虑哪个待遇高，是吧？那待遇高，你考虑不对，哪个公司有前途？待遇不高，前途好比待遇还要紧。中国人还要学说什么？最好在西岸回台湾回中国方便一点，是吧？或者再找找那里有没有教会？你都是这样考虑的了，你有没有引导？真正有三个 opening， 不知道选哪一个，你这样来考虑，你跟不信主有什么分别呢？是我，对不起，今天晚上呢，晚上你们有家庭什么的那个，我再一个时间多讲一点了。我在大学毕业了，还没有毕业，经济部发表派我到台湾，我就不愿意。到台湾228事变刚刚过一年，我台湾话也不会讲的，这228事变再来给人打死了怎么办？所以我就不要去，要祷告了，祷告祷告感动，应该去台湾，马上眼睛睁开，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心理作用心理作用，过三天再祷告，去台湾太麻烦了，过三天再祷告了，祷告祷告，主啊，我是你的儿女了，求你引导我了，我应该去哪里了？那你知道我们交大毕业的人找工作很容易的，你都给我感动要去台湾，站起来了，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是去台湾，不去台湾，你感动我到你在上海好，在到武汉也可以，我还有个姑妈在武汉了，我可不要去台湾了，不要不要不要，再过三天祷告，过三天祷告，清清楚楚感动要我去台湾，我都流泪了，主啊，我哪里得罪你了，把我冲丢到台湾去了，我就流着泪到台湾了，我真不知道了。我在基隆住了和平岛，常常下了班坐公司的车子，到了火车站前头，在码头的椅子上面坐着流泪了，孤苦伶仃的了。我真是神啊，把我冲军到台湾了。第二年才是大批的人到台湾去的，我才明白是神的美意引导我到台湾的。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的经验，你有没有？当人也找工作了，清楚不清楚引导，切切不要说主啊，感动我办一点。大陆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不知怎么样一点，犹大出去吊死，哦不对不对不对，怎么叫我去吊死了？哦不对不对，神啊，你感动我了，再祷告祷告，翻开一点，你照着行吧。哎呦，吓死了，两次我手指都点的我，这魔鬼那个骗你的。乃是圣灵是里头的引导的，我怎么能够知道引导？乃是我一蒙恩的就早晨的灵修，所以我才说了，你没有这种灵修与神亲近了，你不是信徒，你是徒信了，白白信了。神不知道在哪里，神是你理智中间的天上，对你没有关系的了。所以这是什么？我开头的时候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的心里。第二个到使徒行第二章呢，他们一同聚集的时候呢，那是圣灵浇灌，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说了方言。方言不是单单使音哒哒哒哒，方言呢是某一个地方某一个民族当中的语言，是你不知道的。那我不知道你们遇见过有方言的没有，那么这你们在我们在东岸很少，西岸呢，在15年前有一帮人是追求方言，所谓灵恩运动，非常的热切的。但是我看见灵恩运动了，一面为他们高兴，一面为他们难过。他们说方言根本跟圣经中讲的方言是不同的。他们自个讲的方言很喜乐，只讲了方言表现说我比你属灵，你不会讲方言，我会讲方言的。圣经使徒行传为什么讲方言？要讲方言必须要看创世纪11章，乃是我你们是没有时间的，回头去看啊。11章有那个神所造的人都到了巴别，造一个城，造一个塔，要塔顶通天了，要高到与神的宝座同等了，做什么？集体起来背叛神。神当初用洪水毁灭的了，现在我造一个塔， 高到一个地步，跟你宝座一样高了，你洪水的毁灭，除非你宝座也毁灭。哎呦，好厉害了！所以神看见人呢、啊，集体的背叛了怎么办？神变乱他们的口音，话语不能够通，话语一不通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够合作，这是人手的咒诅了。什么叫做使徒行第二章的方言？蒙恩了之后呢，消除巴别所受的咒诅。我们能够有不同文化、有不同语言的人呢、啊，都能够好好一同敞开的交通，这是真正是方言。方言第二个用处是传福音的。在我自己经验中间呢，最深的印象，那是吴勇弟兄告诉我的。他在南京东路有一帮的年轻人到中央山脉去旅游，去爬山去了。爬爬爬，看见了一帮高山族的人了，几个人来了。哦，他们想给他传福音，一讲话高山人也不懂，高山人讲话他也不懂，急死了。神啊，你真是恩待我们了，跟这一帮高山人传福音了。一讲，讲出的话，高山的这话就讲出来了。哎呦，讲得很流利，他们高山族人听了也很明白。高僧有问题，他们也明白了。哎呀，这些人就得救了。一下到山上又不会讲了，这叫方言，这叫圣灵交换的方言，为了传福音的。所以你会发现呢，你们过南美洲来，南美洲本来是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把天主教都带过去了。南美洲的天主非常的迷信，也没有真正重生的，但是那个迷信的光景中呢，能够带他们把基督就带进去了，是灵恩派带进去的。我在30年前到圣保罗，圣保罗城里头2000人的礼拜堂有9个都是灵恩派带进去的，把福音传到了那个天主教顽固的迷信的那个民族当中了。这是方言正式的应用。方言并不是叫你比别人属灵，方言并不是叫你叫喜乐，方言有喜乐，喜乐不是神给你的方言的用意了，就这是一个方言，那这是圣灵浇灌第二个工作。第三个，你去看以弗所书4:8-9，哥林多前书12:4-11，圣灵浇灌下来了之后，赐下各种不同的恩赐。我已经讲了，侍奉神靠着两个，一个叫才能，另外一个你没有才能了，却神给你有一种的才能，这叫做恩赐。最简单的例子，19世纪传福音最好是 Moody， 20世纪传福音最好是 Billy Graham， 对不对？ Billy Graham 脑子清楚，思想明白，口才很非常好了，很容易就让信主，讲得明白了。但是 Moody 不是， Moody 讲会口吃的，你要信信爷爷耶稣，哎呀，这个怎么讲到就有人受感动的了。而摩迪只有中学还没有毕业，没有什么学问呢、啊。有一次摩迪讲到完了，跟基督徒讲到了，一个老太太过去说：“哎呀，摩迪先生啊，你今天讲到有3次英文的文法错的了。”摩迪很幽默，下次请你来吗？你英文很好，却没有感动的了。那摩迪啊，讲话口吃。一到台上就不口吃，到台上不口吃，不光是某的呀，你们如果知道了，这密苏里一个高云的牧师也是这样的，讲话口吃了，一上讲台就不口吃了，非常有恩赐，这个叫什么？不是才能，这就是恩赐。像你们弹琴的，有的人不信主已经弹得很好了，才能来用了；有一些人不信主弹琴很差的了，蒙恩的时候弹琴好的了，那不就是恩赐？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啊，来侍奉中的功用，是我们的这些功用的才能或者恩赐了。圣灵主耶稣升上高天了，掳掠了魔鬼掳掠的能力，就把圣灵赐下来，是把各样恩赐赐下来的。那这是由油中亚人的头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了。还有哥林多前书12呢，你们都是受一位圣的洗，竟成共一个身体。 是圣灵的浇灌下来了，就我们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习惯，却能够在教会里头同心合意，成为一个的身体。是，这是圣灵的浇灌，这是贵重的油从亚人的头流下来了，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那这弟兄和睦同居。第二个，好像黑门的甘露将在锡安山，这句话按照科学方面来说简直不同的。我已经跟你们提过了，迦南的最高的山是黑门，是迦南的北边的边边。我们到以色列去啊，四月份去的了，加黑门上远远看见顶上还有雪的，有非常的高了，所以那个迦南地呢很少有雨，有时我们坐飞机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天到了以色列境界一看，下面都是黄的，又有绿颜色的，都是长线的，一条一条线，为什么？哪里有河哪里就有树，没有河就没有树的，所以原来飞机上看见绿颜色一条线的啦。但是他们出产很少，所以他们的出产是什么呢？常是牧羊的啦，是牛奶、羊奶和羊肉的。但是在黑门山的底下有一片的地方，能够出产了非常好的农作物，没有下雨。是什么？乃是天上的山上的雪，把风吹的时候吹下来的了。吹下来的时候，山下的一片的地土了，一直有雪吹下来了，有了水分了，他们农作物就能够长大起来的。那这是黑门的甘露。黑门的甘露和雨不一样，雨是倾盆大雨写的啦，但是甘露是看得不见的啦，没有倾盆大雨了，很细腻的，而却是滋润了大地的，而这个地方能够出产的啦。做诗人怎么说？黑门的甘露吹吹吹吹到了耶路撒冷，这是做诗人的感觉。其实不可能了，这么遥远的地方了，所以讲明什么呢？是讲明神的恩典临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里都是集中的，那有恩典了，所以弟兄和睦的同居呢，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了啊，是这样好的有果效了，那个是讲到神的恩典。那么弟兄姊妹，我只能够简单给你们讲了。你从新约来看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四种的恩典，四种的恩典。头一种恩典，哥林多后书九章第八节，那一个的恩典是什么呢？圣经里头的记载这样的话说了，乃是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恩典是什么？我们物质上的享受，我们环境中间蒙神的保守了。那么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北美的话呢，真正神是非常丰富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的啊。我们可能人在福中不知福，所以我跟你们讲呢，我外甥女儿还是大学二年级来到了天津呢，在那里那一些残废的孤儿院去的时候，她头一次一没回来了，就发现说，哎呀，我们正在北美奉到神丰富的恩典，知道什么？外面生活上的，外面环境上的，这是头一个恩典。第二个恩典是讲到救恩，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那是神所赐的。所以这个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了，不像儒家，儒家一定要叫你立志来遵行了，或许能够达到了至上至美境界，其实也没有的。也不叫佛教，佛教叫你修行了能到涅槃的境界，涅槃境界了脱离了轮回，那这是佛教的观点了。你去问佛教，谁达到涅槃境界？只有释迦牟尼一个， 到底真的假的你也搞不清楚。那我们自己今天都蒙恩了，罪恶的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什么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所做的，是恩典的第二方面啊。第三方面恩典圣经最多的叫做灵命的成长，而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好的表现。就这个灵命的成长而有表现呢，头一个成长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自管坦然无惧来到慈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就我们灵命慢慢的成长了。我上回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一个人的成长怎么成长看不见的，你不会说你睡了一个晚上，哦呦，脸就已经长起来了，这是一定肿了。成长不知道的，但你总会知道说两年前的衣服穿不下了。像我们这个年龄了，十年前衣服还穿得下了，身体不长了吗？还不光不长了，少了年龄慢慢矮了，会矮下去了。年纪轻的时候慢慢就长起来了，那这是我们的身体了，都是灵命的事情，不像我们身体。令世界上的人呢、啊，斜阳固然好，可谢近黄昏，对不对？啊，圣经怎么说？义人的路从黎明直到正午，没有下午的，没下午的，一直到了正午，到了最高的高峰了。不像世界上说到老年时，虽然好，已经近黄昏了哈。是这是什么？神的恩典，叫我们逐渐成长。身体老了会缩小的，恩典老了不会缩小的，那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人的能力了。第二个事情呢，乃是圣经好多次是讲的，提摩太后书更清楚，保罗跟提摩太，神救了我们以身召召我们呢，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恩典，我们蒙召能够侍奉主了，不是我的爱主，不是我的志向，是什么？恩典临到我身上了，叫我能够起来侍奉主了。第三个这方面呢，那是能力。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很清楚的，他有一根刺加给他，是撒旦的差役。他三次祷告主，神也没有答应。神对他说了：“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下一句话怎么说？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哥林多书了，保罗很坦诚讲到他自己了，他也是软弱，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他也是软弱的，但是现在呢，他身上有这个有一根刺，刺是撒旦的差役攻击他的，什么他没有明讲，读圣经的领会是眼睛有病，常常眼睛疼的，常常眼睛看不清楚了，所以你会看见圣经里头保罗写信了，那是有一个得丢替他代别的，他眼睛看不清楚了，呼、哦、眼睛有病很苦了，他祷告主三次神也不听了，神怎么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了完全。那这是什么？这是第三类的恩赐。好，一个乃是我们坦然无惧到神面前我们连续的恩惠了，一个蒙到神的恩典，神就差派我来侍奉主的，一个到我侍奉主的时候了，我有软弱，但他的恩典够我用的，这叫恩典。这恩典是什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了，提摩太前书一章说，对着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是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是格外的恩典。我们一蒙恩有信心，我们一蒙恩有爱心，这个信心爱心我们已经享受了，但常常经不起厉害的考验，到经这厉害的考验了，受了大的打击了，仍然有信心和有恩典了，有爱心了，这是神的恩典，是四类的恩典。那这四类恩典是什么呢？就是黑蒙的甘露将在锡安山。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你们今在教会中间啊，只要有机会大家一同诉说一点你的经历，你都会想看见了、啊、 大多的弟兄姊妹今天能够爱主，活得这么久，是主的恩典，不是你的志向，不是你的魄力，那是恩典来托住你的啦。我都跟你们讲了，侍奉主久的时候会受到了难过，我真是难过到一个地方，两次决定不做传道了。但以后神又叫我做传道，什么恩典托住我的，没有恩典托住我不能的了。说现在我到北美了，如果年轻的又要有爱主做传道，我一定问他你有没有主的护照，你没有护照不要做传道，你不要又做传道简单，你做上传道以后受的打击比你世界上还要大，你有主的托付了，你主的护照了，没有问题，主会负责的。你如果没有护照了，帮当着爱主热心了，你做传道会灰心的了。所以我说传道人啊，是征兵制度，不是志愿兵制度。志愿兵啊，你自己送上去了，你要送上去做传道，神也不要的，神呼召你，你也逃不了的，这做传道了。但你不做传道，就是每一个人在你岗位上侍奉主，最少你也是祭司，一同服侍主了。但你要做祭司的话呢，也遇到一些难处了，神的恩典临到你身上。所以你如果来到教会中间了，大家谈起这个人这个恩典，那个人这个恩典了，你一听的时候非常的喜乐。什么是喜乐？看呐、弟兄和睦同居，又像油膏倒在亚伦头上，现在流到义经了，这又看见黑蒙的甘露了，将在了锡安山了。那么在这里最后一个怎么说，这是耶和华所命定的福，说神所喜悦的教会，是教会的里面有膏油从亚伦的头流到胡须，也流到义经。一个教会里头有福，乃是在众圣徒里面了、都有神的恩典像甘露临到你们身上了，叫你们欢喜快乐活在主的面前了。弟兄姊妹，我最后说，时间很快，我在这里也是跟你们不太熟，遇见了有几位以前我们所认识的，我遇见了有一位的姊妹，我说哎呀某某姊妹，我一看见你就想到你的哥哥，他的哥哥本来在台湾省政府里头做监事局的局长，也是教会中的长老，也是我们教大的老前辈，非常的智慧，非常的能干，教会中间服侍也很好。一想起过世了，一算40多年了，哟，这么快哦！哦，一看见他的妹妹了，就想起他哥哥了。过世已经40多年了，哦，日子真快。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的感受。不要以为你年轻，一天24小时，你爱主也是24小时一天，不爱主24小时也是一天。你爱主7天是一个礼拜，你不爱主7天也是一个礼拜，一样的。日子总有过去，你留不住的，你得以那个快的日子过里头啊，有没有抓住，好好的领受圣灵的浇灌，好好的享受神的恩典了。这样的话呢，才会把你的祝福累积了下来，是耶和华所命定的，只有这个是祝福，其他都不是。而这个祝福呢，是神给倾倒下来的，但是却是你行走在神面前来领受主的祝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这一种呢，才是智慧的人，没有白白过地上的日子了。主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您，虽然我们幼稚，虽然我们软弱，但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非常的丰盛，非常的刚强。在这2000年来了，你在各地的教会中，总有圣灵像膏油涂抹在他们身上，像恩典如同甘露淋到他们身上，叫他们在地上好好的来爱你，来侍奉你了。在我们身上已过的日子，也有你自己的圣灵的膏油和恩典的作为， 我们这是求你，叫你恩典加多，叫你圣灵能够通行，好叫我们的地上的生活了能够有累积的祝福，有累积的价值。正是求你今天恩待我们，不光叫我们得救，也叫我们活在教会里面，是你所喜悦的教会。就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